竟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禅修营呢是止观双修，那我们在还没有如实的实践这个止观的方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理论上呢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止，什么是观。好，什么是止呢？止叫 samatha， 巴利文叫 samatha 啊。止呢，一般上的止禅的观法呢，是取一个所缘，一个目标，比如说安那班那萨蒂啊，这个观呼吸这个方法，正念于呼吸这个方法呢，它的目标纯粹是呼吸。在一支香两支香里面呢，我们的注意力呢全部放在呼吸上，我们的正念呢安置在呼吸上，所以只有呼吸一个目标。那如果是修这个慈心禅呢，我们的这个慈心呢是播放给一个众生，一个尊敬的人，一个中立的人等等，刚开始呢也是放在一个目标上。好，那个遍处我们有十遍嘛，白遍、黄遍、红遍呢，都是把这个目标呢放在一个所，都是把那个注意力呢放在一个所缘上。这个就是止的修法了，它不思维，不思维任何东西，纯粹呢觉知，觉知呢觉知一个目标，通过纯粹的觉知而深入的进入这个定的境地。这个就是止的方法。好，那这个为什么要把心专注在一个目标上呢？最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治我们的妄念。好，众生呢时常都生活在那个妄念里面，我们的思绪啊都是四处在飘荡，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可以让心永久的常住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习性。我们的习性呢，就是思绪四处飘荡，好像一个飘泊的灵魂，没有一个目的地这样。这样的思路，这样的一种心态跟思路呢，它没有力量，没有一点力量的，所以心中也找不到快乐，就是这个妄想。这个妄想让你好像没有一个目标这样，虽然你的生活有目标，但是你的思路是没有目标的。好，所以心的本质呢，它就是四处在飘荡。那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快乐，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依归，真正的皈依等等。因此呢，我们为何要把我们的觉知或者专注力呢守在一个目标上？就是要牵制我们的心，要控制我们的心呢，不让心呢四处飘荡。而且在这个心四处飘荡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很多时候呢会产生幻想，会产生不善心、幻觉、梦想。好，在这个幻想里面呢，带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我在幻想，幻想里面有一个虚我，有一个我在里面。那为了满足这个我呢，我们有时候呢就因为幻想而造业，而造出种种的业呢，就是要满足这个我了。但是当我们呢把心呢专注在一个目标、一个所缘上的时候呢，这种妄想呢就是暂时的停顿一下。在那停顿的那一刻呢，你在这个安详平静的心态呢找到了喜悦，找到了快乐。而且呢在定中呢，它可以压制我们的烦恼，因为你的心专注在一个目标上呢，你的心呢没有四处打妄念的话呢，那所有的烦恼呢 贪嗔痴啊，我慢呢、啊，我见呢、啊，所有的烦恼呢，暂时被压制住。所以，当烦恼不升起的时候呢，心就会很清澈。在这个清澈的过程中呢，你找到了人生的乐趣。一个没有定的心呢、啊，就像一个湖面。一个湖面呢，它如果很污浊的，污浊的时候呢，你看不清楚这个湖面湖底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为了看清楚呢，湖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一定要把湖面的东西给清除掉。好，清除掉呢，湖底的东西才能够如实的反映出来。所以定的过程中啊，在修定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把那个湖面污浊的湖面呢去掉、清除掉，使到那个湖水清澈，清澈呢就能够反映出湖底。啊，湖面清澈呢，就能够反映出湖底的东西，你才能够如实看到湖底里面的东西。这个就是修定的目标了。那这个湖底里面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的身心。啊，我们现在了知的身心呢，是一种幻觉来的，不是真实。我们所认知的了知的身心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，或者是从别人告诉我们的，并不是真相。所以这个修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，是帮助我们看到身心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去掉了湖面上的污浊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湖底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就是修定的目的了。但是呢，修定或者止呢是不能够解脱的。如果修定修止能够解脱呢，那佛陀就不用教观了。佛陀呢，在还没有成道之前呢，他也修了四禅八定，上到最高的定了，非想，但是最后呢，他也审视，这个定好像不是解脱之道。所以他放掉，又去菩提树下，自己去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。那这不死的道路呢，是从观照 Vipassana 观禅里面找到的。那什么又是观禅呢？要讲这个观禅呢，我们必定要先知道观禅的目标。定的目标很多种嘛，呼吸是定的目标，慈心的对象，快乐的人或者是苦难的人呢，快乐的人呢是慈心的对象，苦难的人呢是悲心的对象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禅修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定的目标是这样，那观的目标呢？观的目标是什么？这一点呢，一定要搞清楚啊。理论搞清楚呢，你修行呢就不会迷惑。很多人呢去参加禅修营，但是理论搞不清楚，变成人云亦云呐。老师讲什么他就是，人家反驳他一句他就答不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堂课呢，我要先把这个理论呢，讲得清楚，让你们有一个比较明显清楚的概念。好，那观的目标是什么？观的目标呢，就是我们的身心。你会很奇怪，难道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身心吗？一点都不了解。我们了解的身心是很肤浅的，不是真理上，不是依照真理上的了解，是依照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所以观禅的目标就是我们的身心。两个，身跟心。那什么是身呢？什么是我们的身体？你说身体就是身体嘛，可以触摸的。当你触摸你的身体，你感觉到什么？你感觉到软啊、硬啊、粗啊等等嘛。所以呢，身体呢，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身体只是一个概念， 但是呢，观禅呢，它不是修，不是取概念来观，它是取什么？如实，它是取这个究竟法。所以如果我们说身体呢，它只是一个概念，那身体的究竟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禅修者都必须知道的四大，或者说四界。做一个观禅者呢，你不了解四大呢，你就不了解你的身体。你不了解你的身体呢，也是解脱的一个障碍。因为解脱呢，是从身心解脱出来的。你要从身心解脱出来，你对你的身体都不了解的话，你怎么解脱呢？所以这个身是由四大组成的。哪四大呢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。什么是地大呢？等下我们到进行的时候呢，也是要认知这四大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四界。四界啊，这个四界分别观，四界这个界的意思呢，巴利文叫达度。达度的意思就是它持有自己的特性，所以我们讲地界，地界持有自己的特性。你看到大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硬嘛，对吗？你看到一片大地呢，它第一个你感觉到大地给你的印象就是它是硬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硬就是地界的特性。如果你看到大地呢，你心中只想到大地而已，没有想到硬的话呢，你就是观念上的认知，你没有实际上的认识，没有这种究竟上的认识。你看到大地纯粹就是大地的话，那个是观念。但是如果你看到大地呢，你能够感受到它的印呢，你就是进入了这个观察的目标了，观察的范围。OK， 所以地呢有六个特性，然后印出重，软滑轻，你先记得，先记下来，过后我们会一个一个慢慢的修。印出重，软滑轻，然后这个身体呢不只有硬，有粗有软，还有什么呢？它会有流的特性，眼睛这个眼水眼泪在流，尿在流，汗在流等等，这些都是流的特性。然后身体呢，我们的器官呢，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，就像你在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的时候，你的器官也不会分散掉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的器官一直会停留在那个位置不会分散的呢？因为有一个凝聚的力量，这个凝聚的力量就是水分，就是水的力量了。所以水呢有流的特性，也有凝聚的特性。地水火，我们身体有温度嘛，没有温度我们就死亡了嘛。这个温度是火的特性。我们的身体会老化，我们头发会变白，这个皮肤会变皱，这些都是温度，温度使到一个人衰老。所以呢，时常生气的人呢，头发白得特别快。火，身体里面火界特别多的人呢，他苍老得特别快。因为火就是加速成熟，我们叫成熟之火。那冷也是火的一种，冷是相对的，跟火是相对的，冷热是相对的，所以冷热是属于火界，地水火风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能够站立，为什么我们能够站立呢？是因为风的关系，支持的关系。我们坐着呢不会倒下来呢，也是因为风的支持的力量，所以支持也是风界的特性。然后我们的手能够动，为什么能够动呢？这也是风的力量，所以风有推动的力量，所以支持跟推动是风的力量。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个世界，如果不了解这四个呢，我们的身体是这四地、水、火、风组成的。如果不了解这四个呢，你观禅就不对了。这四个呢，就是色身、 也是地水火风，色身就是你观禅的其中一个目标。观禅的目标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身心，身心，身就是这地水火风组成的。所以如果呢 你在修观禅的话呢，而你观身体而不了解这四个的话呢，我可以说你修得不够正确。 好，那心呢，心的范围太广了。好，心的范围呢，如果我们以五蕴来解释的话呢，心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我们的感受。感受知道吗？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乐受，感觉到一个乐受，或者你眼睛看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一种苦受。那你眼睛看到中立的人呢，你会感觉到没有什么感受。那个没有什么感受叫不苦不乐受，不是没有感受，那个感受叫中立的，中和中立的受叫不苦不乐受。所以心的范围呢，也包括我们的受，还有呢，包括各种各类的心，我们有各种各类的心嘛，我们有贪的心，我们有嗔的心，我们有妒忌的心，我们有慈心，我们有智慧的心，我们有懒散的心、妄念的心、妒忌的心、残暴的心，悲心，还有喜心，慈悲喜舍的心，所以我们有各种各类的心。那这种各种各类的心升起的时候呢，作为一个观禅者，你要怎么去观它？你要怎么观呢？平常我们说，这是我的心，我有慈悲心，我有定心，我有快乐的心，我有悲伤的心，我们都把这各种各类的心呢，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这个是一般凡夫的想法，但是纯观者呢，如果还把各种各样升起的心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的话呢，他还没有进入观禅的范围。好，那要到底要怎么观呢？那最后过了几天，当我讲到这个心念处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。我现在要跟你解释的是观禅的范围是什么。那你心中有一个明白，有一个概念，很清楚的概念，你在修定，你要观什么？你在修观的时候，你的范围是什么？所以各种各类的心呢，也是观禅的范围。好，还有呢，行啊，五蕴知道吗？色受想行，心呢，各种各类的心呢，也包括在行蕴里面，因为行蕴就是造业的。那造业呢，最大的这个就是那个心意，心意要做呢，身体才会行动，口才会讲话，所以这个心意呢，是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。而所有的心意呢，不是带有贪嗔痴呢，就是带有不贪不嗔不痴，所以这些都是造业的，造业使到我们轮回。所以作为一个修行者呢，要很清楚是什么导致我们不断的轮回，就是这个行运啊，行运是由各种各样的心组成的。接着下来呢，想，我们的想，我们各种各类的想法呢，也是我们要关照的目标。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见解，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的想法，也是我们要关照的目标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如果根据五蕴来说呢，色受想行识嘛，识就是我们的心识，我们的意识呢，我们的意识有六种，眼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身识，舌识、身识跟意识，这六个呢也是观禅的目标。OK， 我们可以浓缩一下，身心呢，如果以实践实修的方法呢，那这个身心呢可以分成四个，身、受、心、法。也就是四念处的方法，身一定是离不开四大的， 啊，受乐受苦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心各种各类的心，然后呢，身受心法，法包括很多，包括五盖，如何对治五盖啊，包括十圣地，包括那个六类处、六入、十二处啊，然后气觉知等等，所以这些呢，就是观禅的目标了。现在你已经大概清楚了啊，这个观禅的目标是这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到观禅啊，现在已经明白了它的目标，那要怎么观它？为什么要取这个身受心法，或者要取五蕴来观照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你要去思索，稍微思索一下。我们来禅修，禅修，禅修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连禅修的目的都不知道的话呢，那你是在枯坐，不知道做的对还是做的错。这个老师讲这样，那个老师讲那样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所以呢，我认为呢，一个禅修者呢，必定要对经教有一点的认识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上完这堂课再参加另外一个老师，另外一个老师讲的跟我讲的又不一样了，你走在迷惑里面，你会有很多的迷惑。所以呢，把理论呢、经教呢打得扎实一点的话呢，你就有那个本钱去评估一个老师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如果没有，你自己对经教这方面没有足够的认识呢，你只好听老师讲什么你就跟了啊。那怎么另外一个老师讲的又跟他不一样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迷惑了，迷惑来自于没有知识。这些知识呢，在经典中呢啊，尤其是在阿含经典呢，全部都有佛陀的真实语，全部在阿含中可以找得到。所以经典就是你的立足点啊，你立足在那边呢，你就可以跟人家去也不是辩论哈，跟人家去怎么讲呢？解磋是吗？啊，交换意见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只好人云亦云了，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啊。因此呢，为什么在这一堂课呢，我要把定跟观讲得清楚一点？好，那这个观呢，我们已经知道观的所缘是什么了，身受心法啊，五蕴或者是六根。接触到六根，接触到六尘当下升起的烦恼，就是你要观的目标了。那要观什么？接着下来另外一个问题，要观什么？观什么东西呀？要观它的，第一呢，观它的变化性。啊，要如实知道。要了知它的变化性，也就是它的无常啊。要知道呢，这身受心法，你一观照的话，用正念觉知过后呢，然后用智慧去观照的话呢，你就会看到它的变化性了。它不是牢固的，它不是永恒的，它一直在变化之中。但是之前我们没有正念、没有正知的话呢，我们不知道原来身心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。因此呢，我们提起智慧的时候，取这个身受心法为所缘，要观的就是要看到，如实看到它的变化。那你可能会问，看到变化又怎么样呢？为什么我要看到它的变化？你心中会一定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要看到它的变化？你没有一个禅修者没有看到这个身受心法或者是五蕴的变化呢，你有一种颠倒想。这个颠倒想呢，把这个身心当作是稳固的、永恒的。当你把身心当作永恒的、稳固的呢，你就会对这个身心也产生一种执着。因为这个执着呢，这个执着就是最重要的一个，这个执着呢，就是轮回的根本了。众生为什么一直轮回呢？ 就是执着于身心。众生为什么执着于身心呢？就是因为认为身心是牢固的、永恒的，可以带来快乐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颠倒想，我们一向有的这种妄想，一向有的这种思维模式，我们不知道原来是错误的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思维模式呢，原来是错误的。所以呢，以浅白的方法来解释呢，观禅最后的目的呢，就是改变你错误的见解，你对身心错误的见解。这个见要怎么改变你对身心错误的见解呢？你就要如实的看到，并不是佛陀讲。佛陀讲，我们相信佛陀讲，这纯粹只是一种信心罢了。但是通过你的实修呢，如实看到的话呢，这便是你真正的知识、真正的体会、真正的体验，谁都拿不走你的体验。所以观禅的目的呢，就是如实看到身受心法，如实看到五蕴的真实相。这个真实相就是第一个无常变化。那看到无常变化过后呢，我们才知道身心既然是无常变化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直的捉住它。你怎么可以捉住一个时常在变化的东西？你捉不住。所以当你不断的体验到身心不断的变化的话呢，你才知道原来这个不断的变化呢，不会带来快乐。你才知道变化的东西呢，其实有它的一种一种不圆满。这个不圆满就是苦了。所以无常故苦。那你看到身心原来是一直在变化，然后被这个变化迅速的无常变化压迫的时候呢，你才了解到佛陀讲的苦相。然后这整个过程呢，变化身心变化的过程跟这个苦相呢，是没有一个操纵者，没有人在操纵着它，但随着这个因缘法不断的在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你找不到一个我可以控制它。身也没有我，心也没有我，发生生灭的过程呢，也没有一个操控者，也没有一个上帝，也没有一个佛陀在操控着这个世间的一切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了解到，哎呀，这个身心原来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那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如实看到这个身心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你整个思维会不会改变？你整个思维跟以前你所认知的身心，跟现在认知的身心，全部都在改变了。啊，这个改变呢，就是你快乐的泉源了。啊，当你这个思维、这个见解全部改变的话呢，快乐就在你身边，谁也拿不走，因为那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。所以呢，观禅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地。啊，第一呢，观禅的人呢，要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观禅的目标是什么，身受心法，或者是五蕴，或者是六根，接触到六尘当下升起的烦恼。比如说你吃饭呢，那食物当下触到你的舌头，一定会升起一种乐受，由乐受产生贪爱。啊，那你就观了这个贪爱，无常无常，因缘生法，那看到它灭去，这个就是观禅的范围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如实自见呢，这个身心啊，无常苦无我呢，就是为了要纠正我们的假，这个虚假的幻想。幻想，我们认为呢，身心是常乐我净的，都是一种错误的见解。那种错误的见解是没有通过实修而站立起来的。但是通过实修呢，你如实看到身心的无常苦我的话呢，这些幻想啊、错误的见解全部被去除掉呢，那个也就是真正快乐的开始，真正的解脱自在。 这个就叫自在了。真正修行者到最后就是解脱自在。什么自在呢？不执着的自在。为什么不执着呢？因为他已经看透了生命的真相。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？无常、苦、无我、因缘生法，一切都是因缘生、因缘灭。能够看到这一点呢，也就是真正的解脱了，也就是斩断轮回的重要一环。好，这个就是止跟观的分别之处。好，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点这个怎么修。我们先从止开始修。好，那一般上呢我会教大家按般念的，只是呢按般念呢不适合在第一天修。第一天不适合修按般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按般念的目标非常的维系呼吸啊，非常的维系。而第一天呢，大家从繁忙的环境啊，从那种非常竞争的啊这个环境中呢，才刚刚到，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呢，那要把这种很粗糙的心呢，放在一个非常维系的目标上呢，第一天会修得非常的痛苦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不太鼓励呢啊第一天修安般念。那最适合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慈心禅。好，慈心禅呢是最适合第一天。为什么？第一呢，慈心禅呢它的目标比较广泛，它不像按般念这么一点点罢了啊，所以目标广泛呢，你的心不用太集中，因为太集中呢会造成绷紧啊。所以目标广泛，第一个。第二呢，这个慈心禅呢可以带来很多的喜悦。啊，这个喜悦呢帮助定一个那个喜悦，一颗喜悦的心呢迅速的帮助我们的定的提升。啊，所以修禅没有喜悦的话呢，你的定是不会成功的，千万记得这一点。啊，尤其是修定，你一定要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喜悦。这一点呢，你可以从慈心禅马上就感受到。因此呢，啊，在这边呢，我想先教一下大家比较，比较浅的一些慈心禅，啊。然后下午呢，还有三点钟，还有另外一堂课。下午三点钟，另外一堂课我要教大家安般念。先教这个慈心禅，让你的心放松，然后呢，充满着喜悦的话呢，下午过后呢，我们再进入安般念。好，好，这个慈心禅呢，在巴利文叫 metta 啊 ，metta 是什么意思呢 ？metta 是很温和的意思，温和，好像满月啊，色无的满月，很令人喜爱，或者像一个温和的朋友，很令人喜爱的朋友。所以这面打呢，这个很温和的心态，所以你的心态呢一定要非常放松，非常温和，这是第一个心态你要调整的。好，修面打呢，我们来禅修不是来打仗哈，大家以为 来禅修是来打仗的。精进不表示你是绷紧的啊，在很轻松的情况下你也是可以精进的，所以不要误会精进的意思。用功不是绷紧，用功是行住坐卧不忘目标，这个才是精进，这个才是用功。不是说坐下来你全部力道都绷紧，绷得很紧，这个不是用功，这是错误的方法。所以先修慈心禅呢，第一呢你要调一下你的身体啊，身体呢要放松，全部跟它松下来。一个很好放松的方法就是扫描的方法，就是第一呢，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你的头部，然后呢叫自己放松，然后移到你的额头放松，眉部放松，脸部放松，把注意力慢慢的啊从头往下移呢，移到这个颈项放松，肩膀放松，然后背部放松，前胸放松，腰部放松，这个臀部放松，大腿放松，两个手背放松，小腿放松，到脚掌全部放松。你先扫描叫自己放松一下三遍啊， 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进入慈心禅呢，已经说过了，慈心的心态是很温和的，好像满月这样讨人喜欢。所以呢，你的心态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你的心态要像满月一样，啊，像一个温和的朋友一样讨人喜欢的，不是讨人讨厌的哈。所以这个心态要稍微调整一下先啊。那讨人喜欢的第一个呢，身体的。这个尤其是脸部，就是要带有微笑，对吗？你本来要骂一个人的话，那个人跟你笑一下，你就骂不出来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做这个慈心禅呢，就是要微笑，因为慈心禅讨人喜爱嘛。如果你奔着脸呢，奔着一个苦脸呢来做，来修慈心禅，肯定是修不上的，因为相由心生嘛。你脸绷得这么紧，表示你的心都不快乐。那你慈心禅怎么会进步呢？好，所以呢，修慈心禅你一定要有一个微笑啊。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告诉你自己，你的心态像满月这样，那你的脸上一定要有笑容。然后呢，慈心禅呢，一般上呢，我们先把慈心呢发给自己啊，先愿自己呢平安快乐啊，安详。好，你可以啊，愿自己一直告诉自己啊，愿我平安、快乐、安详。那当你在愿自己平安的时候呢，你要想象一下，你已经脱离了一切的这个危险。所以慈心禅呢，很多人在修慈心的时候呢失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以默念的方式。愿我平安快乐，愿我平安快乐，愿我平安快乐，怎么会快乐呢？哦，不是以默念的方式哈，你这内心要真正去体验到这个慈心的快乐。但是先给自己的话呢，所以你要去想象一下，哎，我已经没有了一些的危险了，已经脱离了一切的危险。想象一下，创造，用你的创造力去想象一下哈。然后呢，我已经很快乐了。想象自己，或者你回想一下你一生中快乐的时光。啊，但是那个快乐的时光呢，最好不要跟贪欲相应的哈。啊，不要说你想你快乐的时光是跟你朋友两个人在谈情说爱的，跟你朋友谈情说爱的，那个就不对了，那个造成更强的执着。啊，或者是你快乐的时光是带有很强的这个情谊的，那也不行，那个是执着了，不是慈心了。啊，所以你想象你的快乐的时光，比如说听经的快乐啊，谈佛法的快乐啊等等，就是比较纯正的快乐，不带有情谊的快乐。啊，因为慈心跟贪爱呢很接近啊，一不小心呢就会跌入贪爱的陷阱里面。所以你想象一下哈，你快乐时光，然后呢，就告诉自己的啊，愿我快乐啊，愿我快乐。来想象一下，然后愿我快乐，愿我安详。因为这个安详这个字，世间上好像离世间越来越远了啊。我也很少看到真正安详的人，所以你就想啊，这个安详是多么的舒服啊！如果我的内心呢没有了这些烦恼，都是一片安详的话呢，是多么的舒服。想象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个愿望呢加在自己的身上，祝福自己，愿我平安。好，想象一下我多么平安了，没有危险了啊！愿我快乐，想象一下你快乐的日子，没有情欲的哈，比较纯正的快乐的日子。然后再想象一下啊，我多么希望我的内心是一片祥和的，所以愿我祥和。用这三个字就好，啊，要速度不能太快哈，太快就好像在念经这样背书这样。如果你是以背书的方式呢，你的慈心永远都升不起。啊，你要用你的创造力稍微想象一下，然后再体验一下你的内心，能够把你的心放在这心脏这个地方也是很好的。好，啊，想象一下你的内心已经快乐，已经祥和了。好，大概这个呢可以做15分钟。那有一些人呢，我想这个亚洲人呢比较没有问题。如果是西方人呢，叫他把慈心送给自己呢，我看100个里面呢，990个做不到。 所以叫西方人呢，这个慈心不能先送给自己，因为西方人他们的教育，基督的教育呢，说人是有罪的，你生下来就有罪，他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的话呢，他很难对自己有慈爱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，怎么能够爱自己呢？所以西方人做不到，但是在东方呢，我觉得比较容易多了，啊，在东方呢，把慈心送给自己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东方人呢，没有这种我生来是有罪的这种概念，他们没有，所以呢，要爱自己是比较容易。那佛陀说，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的话呢，你不可能会去爱别人的，因为自己是最亲密的人。啊，你自己跟着你一生啊，从你出生到现在，你自己跟着自己一生。你如果你都不懂得爱自己的话呢，你很难去爱别人。所以呢，佛陀为什么先用爱自己的方法，就是让你去体验众生都是爱自己的。我如果这么爱自己的话呢，众生每个人都是爱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对其他众生产生同样的慈爱，不要去伤害别人。因为慈爱最大的目的就是爱护别人，不伤害别人，这是我们要达到的，不对别人有这个伤害的心。当你有慈爱，你就会远离这个伤害别人的心意了。所以呢，要懂得先爱自己，先从自己开始，先做个15分钟。好，那做个15分钟过后呢，一般上的教法呢都是选一个尊敬的人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尊敬的人呢范围也是太窄了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送给自己10分钟到15分钟过后呢，你应该选这个试验所有的出家众。我现在要从这个所言的大才回到小，啊，你说愿智国是所有的出家众呢？啊，平安、快乐、安详。好，当你真正要让一个人平安、快乐、安详的时候呢，你要先想一想他们的优点，不要只是口头上在默念啊，愿你平安安详，但要想一想他们的优点。他们有什么优点呢？一个出家众有什么优点？我想他最重要的优、最特殊的优点是他抛下亲情，抛下爱情。抛下所有的这情义的东西，奉献自己，在佛法上奉献自己，这一点呢，你们既然是居士，表示你们做不到，对吗？那你们既然做不到呢，他们就有值得你恭敬的地方，值得你敬佩的地方。那带着这种恭敬的心、敬佩的心呢，你要送慈心禅是很容易的。啊，你就愿所有啊出家众、智国士的出家众平安、快乐、安详。先想他们的优点啊，然后做个5分钟，啊，5分钟到10分钟。5分钟到10分钟过后呢，另外一个你要送慈心的对象就是所有的学员。你要把这个愿所有的学员呢平安、快乐、安详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你们要在这边一同相处10天，其他的学员的行为呢可能引起你们的烦恼。好，如果其他学员的行为引起你的烦恼的话呢，你这个禅修就会做得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呢，为了让其他学员的行为不引起你的烦恼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先对他们有慈心。你只要对他们有慈心，对他们发出慈心，每个人都发出慈心的话呢，这个禅堂就一片祥和。这个祥和呢，有很快就帮你的心平定下来。因为一个禅堂如果几个人的心是很躁动的话呢，会互相影响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愿，而且呢，你对这个同学、这个同修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慈心禅。他们也跟你一样，放下工作，啊，放下赚钱的机会呢，放下跟家人这个相聚的机会了，来到这一边，所以他们也是值得你佩服的人呢，啊。你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是一样，所以大家来这边就是求法，在求法的过程中呢，啊，我们对方。彼此呢，互相有这个慈心的话呢，这修行会非常的顺利。 啊，这是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大家的进步。所以你愿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安详，大概5到10分钟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愿所有的义工，啊，义工的付出也是很大。啊，一个禅修营呢，没有义工的付出呢，你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。所以呢，义工一想到他们的付出呢，你内心肯定就会比较柔和起来了，啊，不会这么刚硬了。啊，所以义工的付出，想想他们的付出，无私的付出呢，那你的心肯定会对他们产生这个慈爱的。啊，那就愿所有的义工啊平安、快乐、安详。啊，念的方式呢，一边想一边默念呢，一边回想他们的品德、他们的这个优点。好，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内心这个心啊要打开啊，这个心一定要打开的，因为慈爱是要播送出去的。所以你要感觉到你的慈爱呢，好像波浪一样，一层一层这样泼送出去，不要收在里面哈，那个慈心不要收在里面，这样泼送出去。你的对象是谁，你就泼送。所以你要想象你的对象，比如说义工的话，可能有几个十多个人，他的影像如果出现的话，你就把你的慈爱这样泼送出去。所以你讲的话呢，要温柔一点，要这个送的这个字句啊，要温柔，要慢一点，啊，不是被乘法表这样一二一二二二四，不是这样哈，你要去感受它，然后把这个慈心播出去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慈心禅就会修得比较好 ，OK， 那义工做完了过后呢，好，你就把心再收回来，那现在选择一个尊敬的人，选择一个你尊敬的老师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长辈。要同性的哈，同性别的，啊，如果是女的选择女的，男的选择男的，而且要活在世上的，啊，活在世上的，然后一样的，用想想他的品德，想想他值得尊敬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个慈心呢散播给他，好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好，那剩下10分钟呢，我要教你们怎么行禅呢？走禅啊，因为走禅也是其中一个修行的方法。那走禅呢，我要教的是也是世界分别观啊，由世界分别观来做起。所以今天你看你要学到很多东西了啊，等一下打坐的时候慈心禅，进行的时候世界分别观，然后下午的时候要修安般念啊。我教不同的方法，因为一种方法未必适合所有的人啊，那你要选择哪一个最适合你，修起来最相应又舒服又快乐啊，你就进步最快。没有哪一个法最好，只有哪一个法适合你，适合你的法就是最好的法。OK， 好，现在这个行禅呢，精行呢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啊。那进行的时候呢，刚开始你站着嘛，啊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世界吧，啊，不然的话，你说世界都不懂，我怎么走禅哈，啊？世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来，大家念一遍。
地、水、火、风。
再来一次。
地、水、火、风。
所以整个身体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组成的。那走路是通过身体来走路的嘛？所以要走路呢，就是要看地水火风，不然你就不了解这个身体的实相。啊，啊，第一个站立站的时候，我们先从地来学习吧。啊，今天才是第一天，那第二天我们可以学风，第三天可以学水，第四天学火等等。我们今天呢，第一天先学一个罢了，地。啊，好，你站着的时候站着啊。地呢有六个特相嘛，啊，六个特相，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，啊，那我们不学这么多了，我们学一个硬就好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地有六个，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。今天要学只是一个硬好了。你站住的时候，站住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感觉这个脚站在这个地上。 地上那个印，一定是可以的嘛。如果你现在不能感觉，你用手摸一下地上，你把你的手当作是脚，你可以感觉到地上的印吗？可以吗？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印，啊，那个印就是地界，就是大地的特相印。所以你站住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双脚触到地的那个印，所以你就一直观它，啊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两个双脚站在地上那个印的感觉，可以吗？要不要全部站起来试一试？来站起来感觉一下那个印，不，那个有基础的就不用了哈，那些不了解的就站一下，嗯，那些老参就不需要了啊。感觉一下那个地的印，可以吗？OK， 稍微感觉一下。脚掌碰到地面上的那个印，有吗？谁没有感觉的举手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走的时候呢，来，你们走一下，走一步吧，走一步，好，那个一步走出去的话，那一步也是碰到地面嘛，地面吗？地面上有没有那个印的感觉？就是那个印。所以你走，比如说左脚一步碰到地面印，右脚再一步碰到地面也是印嘛，对吗？然后再走都是印的感觉。所以你只注重一个，一天只注重一个就够了，好，明白吗？好，啊，明白，可以坐下来。所以在走禅的时候呢，你站立啊，感觉到双脚的印过后呢，你就告诉自己印，或者是地界，地界，啊。如果纯粹讲印，有时候还不够的，因为你会忘记印是地界。所以在印的时候，印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这是地界，地界，然后你开始走了啊，走这样一步，你感到地印碰到地了印，另外一步又是印，然后再走，再走，再走，再走，走到最后呢，站住也是印，好，站住也是印，好，所以这认识地界里面的印，然后你站住的时候呢，你要转身嘛。再多教一个了哈，因为大家都是成人的，所以印一个太少了。转身的时候呢是什么？风，对吧？风是会动的嘛，所以你站住的时候，你转身呢，转过来的话，你要注意那个风在动，你要注意那个风呢带动你的身体再转到正面来。好，所以你要注意风风风风风，然后站直了。站直过后呢，你再注意脚的印，印，印，印，然后再走，一直注意它的印，脚触到地面的印，啊，一直默念哈，印，或者是地界，印，地界，印，印，地界，地界，然后停了，你再接触这个两个脚掌接触地面，你感觉它的印，印，印，然后要转的时候注意它的风，啊，所以。今天的禅这个做走禅呢，只注意两个，一个是印，印是地界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风转动，风有转动推动啊，所以再注意风风风风风风，站直了，又在印地界地界，所以走禅只学这两个就够了。然后呢，在因为走禅有60分钟嘛，那在20分钟的时候，你可以。比如说左脚右脚啊，稍微不用太慢，刚开始不要太慢，因为你的心还没有静下来，你慢不下来的啊，你就左脚印右脚印左脚印，那慢慢20分钟过后你再慢一点，慢一点印啊，再慢一点印啊，先把这两个弄清楚了，明天再来教不同的这个戒。OK， 明白吗？好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些懂得修这个安般念的呢，你可以继续啊。只是呢，我还是会鼓励你呢，最少花个15分钟，做一下持心禅，啊，因为持心禅可以调柔我们的心，但心柔了过后呢，这个呼吸就会很清楚。那些观呼吸的人呢，千万记得啊。千万记得，如果修了15分钟持心禅，你要观呼吸的话呢，在你观呼吸的过程中啊，不要紧抓那个呼吸，不要抓紧，好像这样跟他抓紧，不需要，这不是对的方法。啊，安般念是要觉知呼吸的进跟出罢了，所以你就放在轻轻的把注意力放在这边，觉知呼吸的进出，也不要。也不要抓那个点，触觉，啊，不要去抓一个点，因为那个点太小啊，我们的心太粗啊，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，你会去抓它，会导致这边全部绷紧了。当你这边绷紧的时候呢，你会对禅修失去兴趣，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。这个兴趣跟信心一旦失去的话呢，这条路很难再走下去。所以呢，在开始的过程就不能够犯错，啊，因为一错的话呢，老师离开你，一错可能错一年了，一年过后呢，你再要来纠正呢，那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基本的一定要掌握得好，刚开始的这个方法一定要对。啊，这个安般念呢，等下下午3点我会继续再讲。啊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到此结束。三度，三度。